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1月23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在无人机战争越来越成为未来战争趋势之际，美国智库发文说，中国正在使无人机战争全球化。
美国出售这些无人机不只考虑去军事或技术问题，更大层面它掺杂太多政治方面的考虑，那无疑就是限缩自己在这个市场销售上的灵活度。那相对的，美国这些困境其实恰恰在中方来讲，他是不会考虑这些限制，他考虑更多的就是借由这样的销售扩大中国无人机的份额。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预计出台草案，解决对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进行审计的问题，这是否会导致那些不符合审计标准的中国公司被摘牌？中国大型半导体公司紫光集团经报债务违约，这个受国家重点扶植的企业陷入困境，被认为是中国整体债务危机的冰山一角。由美国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办的最新一期《外交》杂志报道，中国使无人机战争全球化。研究表明，从2011年到2019年，有18个国家获得了武装无人机，其中有11个国家从中国购买武装无人机。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美国仅向法国一国出口武装无人机。那么，武装无人机会对未来国际安全产生哪些影响？说中国使无人机战争全球化有什么根据吗？美国之音采访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听听他的分析解读。郑继文先生好。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首先呢，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说无人机战争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安全发展之一？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与无人机相比，两者的性能特点有哪些优劣之分呢？
其实无人机哦，确实是未来战争一个趋势哦。我们先就过去20年回顾它的战争发展，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无人机在反恐战争里面其实运用的很广泛哦，包括战场侦察，而且不只是战术性的、战略性的侦察，其实它的这个成绩也有目共睹哦。那另外，其实是在反恐战争里面，这个所谓侦打一体的这种无人机，那在反恐战争里面，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虽然有人会质疑说，好像这个反恐战争大量运用无人机，其实让这个很多无辜的老百姓这个生命财产受到损失，但他这样的运作，这个战争的这个进行方式也确实改变了战争的面貌哦，这是毋庸置疑的。那另外近期的像这个亚美尼亚和这个阿塞拜疆这两个国家的这个近期的武装冲突，历经6个星期结束以后，其实我们检视这场战争，我们发现两个国家都有运用无人机，那尤其以阿塞拜疆它的无人机其实战果是非常的丰硕。那阿塞拜疆国防部也公开了很多视频，这些无人机有效的攻击了亚美尼亚，包括这个坦克、装甲车、火炮阵地、甚至一些这个防空系统，那包括这个遏制的 S-300 系统，还有像这个雷神或者道尔，这些也是经常被阿塞拜疆的无人机所摧毁哦。那从这个样子运作状况和战场的一个效果就可以知道，那现代战争无人机是肯定占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个是目前这20年来战争所显示一个状况。当然无人机和有人机，我认为在这个相当一段时间内可能还是相互搭配的哦。那无人机其实和有人机相比，它最重要的利基就是 因为上面没有飞行员，它可以承受比较多的损失，哎，而且它可以从事一个恶劣环境或者危险战区的任务。相对于有人机，它可以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个飞行员这个生存与否的问题，这个就是它一个很大的利基。而且随着像这个卫星通讯还有那自动化以及相关的战场情收辨识以及这上面配套的武器系统的整体发展，其实无人机不管是用在侦察还是侦打一体或者纯攻击，哎，这个层面它的运用其实还有无限的前景，哎，可以持续进行演变和发展。因此它相对于有人机它的利基，哎，是非常的明显的。
那么外交杂志报道说呢，从袭击基地组织到去年一月杀死伊朗少将苏莱曼尼的行动，美国已经进行了数千次无人机驾驶飞机袭击。不过在全球无人机市场上，美国为什么落后于中国？美中两国对无人机的出口管制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中美两国在无人机的发展，我们都知道美国其实大幅领先哦。那虽然中国无人机过去以来其实发展的可以说欣欣向荣，而且它的出口国很多，但不可否认的，在整个精密度，哎，那综合性能、功能，还有它这个整个技术的支撑，还有形成整个体系来讲，那中国其实目前还有相当落后美国的地方。但是诚如前面所介绍的，为什么中国在市场份额的占有这个部分反而超前美国？其实这就是因为美国可能有更严格的出口限制，那包括出售美制无人机的国家，它必须要考虑更多政治层面，哎，是不是这个与美国友好的国家，是否盟国，然后出售以后，哎，它有很多弹书，比如说它在军事和这个政治以及外交等等层面，它不是是不是符合美国的利益，或能够配合美国在国际间行事，那这个都是美国它考虑的地方。也就是说，美国出售这些无人机不只考虑去军事或技术问题，更大层面它掺杂太多政治方面的考虑，那无疑就是限缩自己在这个市场销售上的灵活度。那相对的，美国这些困境其实恰恰在中方来讲，他是不会考虑这些限制，他考虑更多的就是借由这样的销售扩大中国无人机的份额，那他不会对于这个他的客户给予更多的政治，哎，以及一些技术限制等等。比如说他销售以后不会干预这个国家的政治走向，或者对它的使用进行很多限制。那另外它也非常欢迎用合作分生产或者这个技术转移的方式，让它的使用客户乐于接受中方的无人机。也因此在这样的一个销售态度这个迥然不同的状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那中方的无人机的使用国家其实更多，而且随着这些国家用于一些区域冲突，哎，比如说这个也门内战，还有像这个北非、利比亚的内战等等，哎，我们都可以看到中方无人机使用的影子。而且这些作战记录还有相关的经验和它的这个技术不足之处，哎，中方也有效地从它的使用客户回馈过来，那转而让中方能够大幅改进它无人机的综合性能，还有整体的这个后勤体系的以及技术支撑等等，那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个也就使得中方它在无人机的整个技术能力和销售那其实增长得很快哦。那也因此我必须说，中方的灵活性的销售和更少的政治以及技术上面的一些考虑，那这是这个相对于美方，哎，在市场份额进展有限，形成一个非常鲜明对比的一个状况，哎。
那么据报道说，未来的武装无人机能够对自我防御或者是集团蜂拥式的这个 冲破敌人的防御，这种进攻呢都更加有效。那么相比呢美中无人机的这个成本呢还有它的生产规模来讲，有人说呢中国的无人机武装无人机未来是要优于美国，您的看法？
其实就这一点来讲我是部分认同哦，因为就美方无人机来讲，那目前它强调的是可能包括产品精密性更高，哎，综合性能更好，但相对它需要更多的技术以及后勤保障的支撑。那中方的无人机可能就产品本身的可能精密度来讲或许不及美方，但它的好处是价格便宜，而且它的技术增长也很快，特别是随着它的销售的量大了以后，它可以进一步压缩它的综合成本。而且从前面介绍也可以知道，由于它的客户大量用于区域冲突，对于它在作战上面经验以及技术不足之处可以快速给予回馈。所以我们看过去在五六年以来，那中方无人机的技术其实增长很快哦，那也因此在此消彼长的状况下，我认为中方在中级或者低阶层这种无人机，那它未来会展现更多在综合成本上面的这个优势哦。在这个部分也因此中方无人机它在未来市场的这个销售前景来讲，哎，或者客户这个接纳这个欢迎程度来讲，我认为在这个部分它是有一定的市场吸引力的。哎，
那么外交杂志的报道说呢，武装无人机正在迅速扩散，因此呢无人机战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特朗普政府已经通知国会，他已经批准向台湾和阿联酋出售武装无人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前国防部长也敦促印度从美国购买武装无人机。那么武装无人机呢会对未来的国际安全产生哪些影响，您的看法？
我认为哦，就是中方的无人机这个销售确实对于美方形成一定的压力哦，也因此这个川普政府对于无人机技术的放宽，我认为是受到中方这个技术竞争市场竞争所使然。但是这个技术放宽或输出放宽的这个结果不可避免的让无人机是扩散，其实它的势头更盛哦，也因此未来的战争会形成不只是无人机和有人系统的对抗，还会形成无人化系统之间的对抗，这是这个未来一个重要的趋势哦，而这也会使得区域冲突会形成一个越来越激化之势。哎，但是总体来讲我认为在区域冲突里面是形成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在大国之间的冲突那还是受到一些可能更高等级武器的制约，比如说中美两国之间，那我们非常清楚过去以来它的博弈是非常的激烈，但是这很多国家为什么或国际观察家认为相对会比较安全的状况进行演变和发展，是因为两国都拥有所谓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管是核武器或化学武器之类的这些这个更高等级更高毁灭性的武器，恰恰制约了这两个这个强权发生冲突的一个几率或可能性。但总体来讲我认为无人机未来随着扩散扩大，确实对于一些中低烈度的冲突会形成一个燎原之势哦，这是大家考虑到未来区域安全里面这个不可轻忽的部分。哎，
好的，谢谢郑继文先生。
好好，拜拜。
以上是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美国金融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 将在年底前出台一项监管规定计划草案。这项计划草案最终终成为法规，将有可能导致那些不遵守美国审计规定的中国上市公司被摘牌。但有专家认为，无论是已经或即将前来上市的中国公司，美国投资人似乎并不担心监管当局拟议已久的法律行动。还有专家指出，审计这些公司固然重要，对把欺诈公司带入美国市场的投资银行和相关律师的问责更加重要。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根据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七月发出的一项指令，加紧行动，以制定一项新的规定。《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该规定草案可能会在下个月发布征询公众意见稿，但估计最快要到2022年才会生效。该规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对中概股公司的审计一直无法落实的问题。因为根据中国法律，美国监管机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检察员不被允许对像阿里巴巴、百度以及其他中概股公司的账簿进行审计。这一存在了十多年的问题，由于美中关系的紧张升级，加上今年又爆出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瑞幸咖啡欺诈丑闻，使得解决这一问题变得更为紧迫。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杰西·弗里德在回答美国之音寻求评论的电邮中说，这可能是特朗普总统要求做的，证交委显然是赶着完成拟议中的规定。证交委的计划将对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提出中概股公司应该如何服从审计调查的具体要求，如果这些公司做不到这些要求，其上市资格有可能会被取消。就在这一消息传出的前一天，周一11月16日，证交委主席克雷顿宣布将于12月底离任，他是2017年由特朗普总统任命的，任期到2021年的6月止。有报道说，克雷顿原希望在卸任证交委主席后前往纽约担任联邦检察官。中国在今年3月颁布的证券法当中再度加强了美国监管机构不得碰触中国公司账簿的规定。规定说，除非获得中国证监机构的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与证券业务活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证交委为解决这个问题，在其提出的计划中包括了一项单独的建议，允许一个符合美国监管要求的国家的会计公司对中概股的账簿进行二次审查，而从事这项工作的审计公司可能要对所提供的意见承担责任，美国监管机构可以对它进行检查。自从美中经贸关系紧张加剧以来，美国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建议收紧交易所对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标准。中国在美上市公司中，如市值最高的阿里巴巴公司，去年已经选择到香港二次上市，集资130亿美元，紧随其后的还有百度、京东等公司。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纽交所和纳斯达克拒绝自愿按照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提出的要求改变其上市规定。报道说，将中概股公司踢出美国资本市场会损害两家交易所的营收。纽约天骄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郭亚夫说，
是吧，一个上市公司纳斯达克一年能赚19万的 membership 费。
嗯。
啊，那纽约就更贵了，你想想看看，然后呢，那 market maker，
嗯，
买卖差价，你看他妈的，多少创造多少就业啊，啊，
嗯，
是不是？而且好公司来了，美国的投资者都赚爆了。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十月发布的一份文件显示，截至2020年10月2日。中国在纳斯达克、纽交所和美交所这三大美国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总共有217家，其中有13家国企，总市值为 2.2 万亿美元。11月12日，特朗普总统发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境内任何人对美国国防部认定的31家为共产主义中国军事公司投资，这些公司包括了华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以及生产监视设备的海康威视等，禁令将于2021年1月11日生效。尽管特朗普政府禁令不断，中国公司仍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市场。今年头九个月，已经有23家中国公司在纳斯达克或纽交所上市，占同期所有上市公司数量的一半。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10月发布的文件警告中概股公司投资人，可能会遭遇与中国大陆法律监管和金融环境相关的几个风险。这些风险包括：第一，缺乏透明度。中国政府禁止位于中国的审计公司遵守美国的审计检查的法律，可能导致对指导估值和投资的公司财务报表可靠性产生质疑。第二，许多中概股公司采用可变更利益实体，这种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的结构在美国上市。一旦使用这种结构上市的公司要下市私有化或生意失败，美国的投资者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内将无法获得执法资源。第三，中国公司的投资者可能会支持违反美国国家利益的活动，包括用于审查和监视以及支持军事方面的技术发展。最近从阿里巴巴剥离出来快速增长的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金服，在其到上海和香港上市集资340亿美元，即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筹资规模的初始股前夕，突然被中国政府叫停，再次提醒投资者这种风险的存在。对冲基金管理公司负责人崔查理说，
你 invest 这个在中国，如果你不知道有这个可能的话，你没有想到有这个可能，我一定 do your homework， 对吧？这很简单。这 China 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但是 you cannot forget 这是什么 government， right？ 这是什么地方做生意？ Yeah， 有很多很好的公司，有很多 amazing 的 opportunity。但是 you cannot forget。这个 political 的这个 importance， 对吧？
Yeah.
这个 rules 是不一样的 rules，
对，
所以你和 democracy 的 rule 是不一样的。
欺骗造假在中概股公司进入美国市场后，就一直是各方关注的问题，而在美中关系空前紧张的时候，则更加突出。今年4月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瑞幸咖啡爆出伪造营销额的丑闻。8月中国视频流媒体爱奇艺因涉嫌伪造账务数据被证交委调查，要求其提供2018年以来的财务记录。9月中国在线课外辅导公司跟谁学因涉嫌年度营收被夸大 70% 而被证交委调查，要求其提供2017年以来的财务和营销记录。事实上，这些被关注的中概股公司呢，都是首先由做空公司爆出涉嫌欺诈，然后才有监管机构跟进调查。对此，纽约的投资专家郭亚夫说，美国的投资银行最清楚哪些公司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因此，审计固然重要，对于帮助中概股公司上市的美国投行问责则更重要。
在投资银行问责上的要加强，
嗯，
对不对？你审计不审计，你认为那是形式，我们要的是结果。你这不能来一个那这个瑞幸咖啡吧，对吧？那正常的话，你要是搞了这种信，就是说账有问题的，就必须要让这个投行破产，
嗯，
赔到破产，是不是？这个就是说，这既是对华尔街这个特殊利益的严加监管，也保证了实现了SEC 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内，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加紧了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分析人士认为，即使民主党人拜登上台， 华盛顿也不太可能放松对中国在美投资的审查。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内，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加紧了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分析人士认为，不管谁执政，华盛顿都不太可能放松对中国在美投资的审查。总部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数据显示，今年迄今为止，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跌至47亿美元，与2016年相比下降了 90%。 这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影响。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了许多中国公司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收购，并收紧了上市会计准则的执行，使得中国公司更难在美国筹资。分析人士认为，即使行为方式可能更加理性的拜登上台，特朗普政府为中国在美国投资或筹集资金设置的障碍也将长期存在。凯和宏观的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师伯里查德告诉美国之音，拜登将受到政治环境的制约，不太可能回到过去他所持有的被认为是相对温和的对华立场。他说，拜登很可能会采取更加低调、政治化程度更低的方式，但建议两党广泛支持在这一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不太可能放松对中国在美投资的审查。在特朗普任内，美国扩大了负责审查涉及国安风险交易的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范围，加强检视中国相关的交易。该部门在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年度报告中表示，在特朗普任期头三年，该部门共审查了140起涉及中国收购方的交易，数量远高于其他国家。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在2018年以担忧消费者数据安全为由，否决了中国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以12亿美元收购美国转账公司速汇金，在2017年阻止了有中国政府背景的半导体投资基金 Unit Capital Management 以 5.8 亿美元收购美国半导体测试设备公司。该部门最近还因调查中国热门视频分享应用 TikTok 受到关注，美国担心 TikTok 可能会泄露用户数据，并加强中国政治宣传，要求这家公司的所有者撤离资产。更多在美国有业务的中国公司可能会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面临资产剥离的压力。普里查德表示，主要关注的是围绕国家安全、知识产权与军事转让。决策者们愈加一致地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构成了威胁，鉴于所涉及的风险和成本较高，现在需要在允许中国在美国拥有资产前提出更多的辩护理由。美国的缩紧还延迟风险资本投资和在美上市融资。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瑞幸咖啡今年4月爆出会计丑闻后，美国证券交易所提高了中国公司的上市标准。特朗普政府还要求将不符合美国会计标准的中国公司摘牌。近年来，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数量逐渐减少，从2018年的33家减少到2019年的28家。2022年至今有26家中国公司在美上市。IPO 交易所交易基金管理公司复兴资本认为，由于严格的会计要求，这一数字在未来一年会有所下降。该公司创始人史密斯上周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明年年底在这里上市的中国公司将不得不遵守美国的会计监督，就像每家国内公司必须做的那样。我们相信这将导致中国上市公司减少。双向脱钩。一直以来，中国领导人都公开宣称对美国大选漠不关心，因为他们断定无论谁胜出，美国都将不可逆转地继续遏制中国。在拜登被多数美国媒体宣布赢得总统竞选后，中国的官方反应比较淡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官员都没有公开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一表示，大选结果会按美国法律和程序做出确定。中国正在推行一项新战略，以更好地使中国免受国际风险上升的影响。荣鼎集团近日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新的内循环运动表示，北京读懂了不祥之兆，意味着未来几年将减少与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双向接触。分析认为，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减少，在短期内对北京的负面影响将低于对华关税，因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主要联系暂时还集中在货物贸易，但长期来看将影响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普里查德表示，从长远来看，这些障碍使得中国通过吸收外国技术和技能来继续提高生产力的难度加大，这也使得中国企业更难像其他东亚经济体那样在成熟后走向全球，这也是其经济表现持续优异的重要来源。和特朗普一样，拜登也指责中国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但他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不奏效，并希望与美国盟友一起形成对抗北京的堡垒。专家表示，相比之下，中资减少对美国的影响较小，因为华盛顿更接近技术前沿，对外国需求的依赖性更小。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埃西亚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的增长前景正在改善，所以投资者会越来越感兴趣。 他说，拜登将热衷于吸引外国投资进入美国，但不一定来自中国，可能日本、韩国和欧洲将成为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就业进入美国政策的更大受益者。
中国政府重点扶植的半导体龙头公司清华紫光集团这个星期突然爆发债务违约丑闻，令人震惊。分析人士说，这次违约事件可能只是中国整体债务危机问题的冰山一角，也是对中国大干快上半导体国产化过程中出现的警讯。
紫光周一传出无力偿还一档价值13亿人民币的私募债后，在信评级立即遭断崖式的下调，又因为有交叉违约之余，拖累旗下多档债券的交易价格接连两日暴跌，最后导致其他尚未到期总规模约 24.5 亿美元的四档债券于周三起在香港交易所暂停交易。针对此一大型国企的债务危机，市场投资人莫不期待中国政府能出手挽救。对此，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不至于全盘兜底，但应该会提供融资，让紫光有能力提出让债权人满意的还款计划。不过基于官方对半导体业的支持，他们说政府最后出手将紫光整个收归国有也不无可能。自从今年2月北大方正集团爆出20亿人民币的债务违约以来，安徽外金建设、华讯方舟、华晨汽车、河南永煤控股等9起国企连环爆雷。根据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统计，总违约金额将近160亿人民币。不过这尚未加计其他还在确认中的债务，例如根据澎湃新闻报道，已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方正集团，截至10月底申报的总债券金额就超过2300亿人民币。紫光算来是今年的第10起，除了已经到期的13亿人民币债务外，根据公司上半年的财报显示，截至6月底紫光还有高达1567亿人民币的有息债券要还，其中2/5将近820亿人民币的债券将于明年上半年陆续到期。身为半导体龙头的紫光如果无力还债，很可能步上方正集团的后尘，被迫宣布破产。这使得不少媒体纷纷以中国科技神话再度被戳破或者中国半导体梦碎来形容之。对此，台湾中经院副研究员吴明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政府近来对国企债务的兜底作风已经有所改变，要求投资人要有自负风险盈亏的担当，以免推升投资人有恃无恐的道德风险。不过紫光是中国重点扶持的半导体业，因此他认为官方任其违约破产的可能性并不高。吴明泽说，
过去只要债券发生危机，他们都认为政府一定会兜底，那重大的风险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但是现在中国大陆就是希望说投资人要自负风险。不过像紫光集团这么大又是国企，我认为不至于说会真的出手去把它救起来，而是可能做些安排，让紫光集团可以提出一些还款计划，让投资人或者银行接受。但如果真的不能接受的话，可能就是政府去整个收归国有。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也认为，官方应该会注资救紫光，但他以未读字眼形容这种纾困。他说，因为经营不善的中国国企本来就获利能力差，在经济下行的情势下更难发挥销售力，这个时候官方给再多的钱也只是越帮越糟。而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济学者则说，紫光用这种财务困境绑架官方，官方应该会被迫从税收和资金等面向争取让紫光有被重组的余地。不过他也质疑，中国政府连一些地方公务员的薪资都给拖欠着，到底还有多少余力可以救紫光。他批评紫光和方正一样，都是中国注定要破灭的科技神话，而且诸如紫光等国企都是权贵阶层或是所谓的民间股东宗保私囊掏空企业并债留国家的工具。他向美国之音表示，紫光的一些民间股东相当于清华身上的蛆，都把清华啃光了，自己长胖了， 全部的债都留给清华。紫光的最新股权结构显示，清华大学旗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清华控股公司仍然持有紫光 51% 的股权，而其余的 49% 股份则由现任董事长赵伟国所代表的建坤集团于2009年起持有至今。虽然紫光现行账面上还有价值达3000亿人民币的资产，远高于达2020亿人民币的总负债，但北京的经济学者表示，未来紫光若进入破产重整，所有的资产将会被打折变现，届时恐怕会面临资不抵债的窘境。此外，三位分析人士都说，紫光只是中国整体债务危机的冰山一角。中经院的吴明则说，中国企业的发债规模自从200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快速攀升，虽然北京政府在2017年采取了一系列去杠杆化的措施以减缓其年增幅度，但也因为去杠杆化的政策让中国企业变得不易举债，面临更大的经营压力。随着2018年美中爆发贸易战，再加上今年新冠疫情的负面冲击，吴明则说，中国企业近两年来不得不再度透过发债来维持营运。他引述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据指出，截至9月底，中国企业债已经占国内生产总额 GDP 的 164%， 也就是说约有162万亿人民币的规模。而同一期间，中国整体债务则占 GDP 的 270%， 也就是说约有267万亿之多，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负债近20万人民币。随着北京政府推出耗资近10万亿的新基建计划，吴明则说，中国未来的负债水准恐怕只会升不会降。吴明则表示，中国企业债的风险一向都高，再加上公司体质往往不佳，评级也难以精准反映，属于长期的弊病。尤其诸如紫光等大型企业的违约事件算是比较严重的警讯。不过由于北京有较多的行政手段可以控制市场，因此吴明则说，未来两三年中国的企业债应该还不至于失控。他说，例如北京去年先是透过禁声令来压制房价打房，后来又怕房市泡沫破灭，于是祭出禁跌令来避免房价走跌，维持房价的稳定，也避免房企破产或是房企出现大规模的债务违约现象。除了企业债，地方政府的债务也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另一个大风险。吴明则指出，虽然财政相对稳健的中央政府多年来一直在清理地方债，但地方政府的财政烂到一塌糊涂，债务透明度尤其长期受人诟病，若再加上隐藏性的债务，处理起来恐怕相当困难。根据中诚信国际信评的评估，截至2019年为止，中国地方政府可能有高达43万亿人民币的隐藏性负债，加上这次公布的债务，合计总债务可能达67万亿人民币。南卡罗莱纳大学的谢田教授也悲观地表示，今年以来包括紫光在内的中国国企接连爆出债务违约事件，已经属于是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了。若再加上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中国整体债务危机的风险之高已经不容小觑。他说，
有些这个地方政府不断扩张，增加那个冗员，地方政府呢，通过很多融资平台啊，在建那个铁公鸡的时候，在累积了大量债务，这个也是个大的问题。
此外，紫光深陷财务危机，还体现了中国在半导体国产化、去美国化的进展上所遭遇的极大困境。紫光仗着国家基金的资源，自2012年以来未立足研发，反而靠并购投资和债权融资来做大，总资产八年来几乎翻了五倍。紫光如今虽然总计入股六家上市公司，包括两家港股和四家上海 A 股的上市公司，但其中像是中芯国际受到美国政府的晶片技术出口管制，未来的营运前景恐难以乐观。而其他子公司在制程上，就连中低阶的晶片链都可能得花上十年的时间才可能建成。紫光董事长赵伟国近期自己就形容过， 中国半导体产业局部过热，但集中在低层次的竞争，而且中国半导体业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他说坐冷板凳还要再坐十年。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佩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包括紫光和前一阵子破产的武汉红星都是官方重点扶植的半导体厂商，身上也背负着中国半导体要自立国产化的重大使命。不过他说，在美中科技角力下，中国的半导体业正面临着所谓卡脖子的困境。首先包括缺乏优秀的半导体人才，其次中国半导体设备的自给率不高，一年有高达 46% 的半导体设备都要靠进口取得，尤其前端的晶圆设备受到美国封杀严重卡关。最重要的是，关键的核心晶片和技术都还掌握在美国手上。换句话说，中国的半导体业技术本来就严重落后，现在又被美国封杀，就算市场庞大也推不动半导体的国产化。刘佩珍说，
美国其实是拥有了这些的筹码，所以让中国其实在今年整个半导体的国产化的进程，可以看到这些案例来讲都是感受到它的一个国产化进程都是有受到阻碍的。
刘佩珍说，中国现在的确可以不靠美国开出中低阶半导体产品的产能，但高阶电子产品才是未来的趋势和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如果中国无法出货，就会失去高阶市场的市占率。例如华为其原本开拓出的高阶手机版图，未来若因为缺乏晶片而做不出来，就会渐渐被移转给三星或苹果等外国品牌。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随着中国航天技术近年来的迅速发展，中国向太空发射卫星、争夺轨道资源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美国一家研究机构最近一份报告说，中国今年发射卫星的数量已经是连续第三年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日本防卫省的一份报告也注意到，中国正在外太空等新兴领域不断加强军备攻势，把民间企业的尖端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最近广为流传的一段视频中，一架在厚厚的云层中时隐时现高速飞行的战斗机被一颗中国遥感卫星紧紧锁定，其倒梯形的机翼及水平垂尾等设计酷似美军目前性能最先进、素以隐身著称的 F-22 战机。在另一段视频中，美国亚特兰大机场似乎已被置于一次卫星直播之中，跑道上起落滑行的每一架飞机，在中国卫星从60万米高空的俯瞰之下，飞机型号特征、实时轨迹以及动态时速等一览无余。发布这两段视频的中国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自称是一家中国的商业卫星公司。这家2014年底才成立的公司已经建成了中国目前最大的商业遥感卫星星座。该公司在官网上说，其退扫影像星座由138颗涵盖高分辨、大幅宽、视频、多光谱等系列的高性能光学遥感卫星组成，可对全球任意地点实现每天8到10次的重访。卫星近年来已经迅速成为现代军队作战的基本条件，通信指挥、武器装备的定位、导弹的制导、对战场情况的监测都需要卫星的支持。此外，由于外太空中没有国界，遥感技术被认为是目前最有效且安全可靠的侦察手段之一。由于隐形战机的宗旨是让雷达无法侦察到飞机的存在，具有反雷达、反红外线、反声波探测等特征，但并不是针对光学观测而设计的。中国的吉林一号是光学遥感卫星星座，理论上可以追踪到针对雷达探测设计的隐形战机。在分辨率方面，新华社今年9月的一篇报道说，光学遥感卫星高分11号02的地面向源分辨率最高可达亚米级。 嫦娥卫星本月初公布了一批名为吉林一号星座拍摄的，他们称为华盛顿壁纸的卫星平面图，其中包括白宫和国会大厦。中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项目负责人李德仁今年9月对中国媒体透露说，美国最好的锁眼号的分辨率是 0.1 米，而中国的高分11号卫星也已经能达到这个标准。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在本月13号发布的一篇报告中说，中国推进把民间企业的尖端技术开发用于军事领域的军民融合，在太空领域，中国以363颗卫星在情报层面支援海陆空作战的系统。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党派智库法卫民主基金会军事和政治中心主任布拉德·包曼对美国之音说，
You know, we've been a little bit slow in recognizing what China has been doing in recent years, actively working to weaponize space. And if we are going to deter aggression from Beijing,
在认识到中国近年来努力将太空军事化方面，我们一直有些迟缓。如果我们要阻止击败北京的扩张，美国以及我们的盟国就必须在太空领域更加具有威慑力。美国前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去年也曾警告说，美军在太空领域方面行动不够迅速，无法保持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先优势。沙纳汉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一次太空研讨会上说，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将太空武器化，目的是将美国的太空能力置于危险之中。外太空被认为具有巨大的军事潜力和经济价值，中国将这一领域的竞争视为新世纪国家战略能力的制高点，是事关国家重大战略利益的新领域。中国政府在2017年制定的航天发展规划中称，要在2045年全面建成航天强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发布的2017到2045年航天运输系统发展战略图说，2020年我国主流火箭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到2045年中国装备和技术总体处于国际领先，有力支撑航天强国目标的全面实现。美国太空业信息咨询公司布莱斯太空与技术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仅今年第三季度，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就进行了12次发射，相比之下，美国只有 SpaceX 进行了5次发射。中国官方的报道显示，中国在今后几个月内还将继续发射更多的卫星。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张学宇上个月对官方的新华社说，该中心到明年3月底前将平均半个月一发，最短间隔5天。中国另一个发射场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本月初以长征6号运载火箭一次将13颗卫星送入轨道，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颗 6G 试验卫星。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太空和反太空能力与活动报告指出，中国在太空和反太空能力方面的大量投资可能会对美国太空资产和军事效能构成威胁。为了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的挑战，美国在2018年正式启动组建太空军，独立于空军，成为美国武装力量的一个新的军种。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8月在白宫宣布美国太空司令部正式成立的仪式上说，此举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说，企图伤害美国想在深邃的太空中挑战我们的人，现在的游戏打法完全不同了。美国太空司令部今年7月成立了一支名为第9太空三角洲部队，负责在太空实施监控，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发动太空攻击。美国太空军的一份报告说，该特种部队将为威慑及必要时挫败轨道威胁而发动保护和防御性的军事行动，并为国家决策当局提供选项。总部设在香港的外太空市场研究公司轨道门户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布莱恩·科西奥对美国之音说， 美中在太空领域的竞争正在成为两国在科技基础设施领域中竞争的一部分。
So I think we're starting to see, space is becoming, I guess, a bigger part of the overall infrastructure, like the tech infrastructure.
他说，在美中两国都在努力建设各自的科技基础设施之际，我们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卫星被发射到太空中。两国在这方面相互都不信任对方，而太空领域也变得越来越敏感。科西奥说，中国虽然在有些方面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但总体来说仍然落后于美国。
More cutting edge areas, they are still rather behind. So for example, the largest.
他说，在最尖端的前沿技术方面，他们仍然落后。例如，最大和最先进的火箭仍然大部分都是由美国的 SpaceX 公司发射的。此外，在通信卫星方面，中国通信卫星容量最大的为每秒50千兆，而美国最大的已经达到500千兆的水平。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虽然中国发射的速度可能超过其他国家，但美国在太空中的卫星仍然远远多于其他国家。这份报告说，截止到今年3月，地球轨道上已知的总共2666颗卫星中，美国拥有1327颗，占大约一半，而中国仅拥有其中的363颗，占 13.6%。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美国又将派一名内阁官员访问台湾，这将是今年8月以来第3位访问台湾的美国高级官员。中国外交部一如既往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五在立法院证实，美国环保署署长惠勒将在下个月率团访问台湾。苏贞昌说，惠勒是应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的邀请来台，双方将讨论环保议题的国际合作。他说，台美互动一直升温，而且往来密切，台湾乐见此事，相信台美关系会更好。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星期四也证实惠勒访台一事，萧美琴没有对惠勒何时抵达台湾提供更多细节。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他是在2019年晚些时候邀请惠勒访问台湾，但因新冠病毒疫情，访问计划推迟。惠勒的发言人休伊特对纽约时报说，美国环保署还在规划访问台湾的行程，双方将在海洋保护、空气品质、海洋垃圾以及儿童健康等议题方面进行合作。据纽约时报报道，惠勒计划率领一个10人代表团于12月5日那一周访问台湾3天。此外，惠勒还将在特朗普总统任内访问4个拉美国家。惠勒将是今年8月以来访问台湾的第3位高级美国官员。此前，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与副国务卿克拉奇分别在8月与9月访问台湾。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五说，美国曾于2014年派遣环保署长麦卡锡来台访问，今年阿扎尔部长以及副国务卿克拉奇相继访问台湾，这都彰显台美紧密友好的合作关系，也符合美国两党2018年通过的台湾旅行法的精神。他说，对美国各层级官员来访，我们都表达欢迎之意。针对惠勒访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停止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与接触。中方敦促美方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损害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在有关重要领域的合作。他还说，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做出正当必要反应。2014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派遣环保署长麦卡锡访问台湾，那是自2000年以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政府官员。但是特朗普总统上任后，美国加大与台湾往来，包括签署多项有台法案，多次对台军售，并派遣高级官员访问台湾。这些举措都引发中国不满。中国在阿扎尔以及克拉奇访问台湾时频繁出动军机扰台飞行，甚至飞越敏感的海峡中线。克拉奇访台时，中国甚至在台海附近发动实战化演练，向美国和台湾示警。就在台湾证实惠勒访台消息之际，首届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20日在华盛顿举行。台湾由经济部次长陈政奇率团访美， 美方则由今年9月访问台湾的副国务卿克拉奇主持。另外，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图米19日表示，他计划本星期推出新决议案，支持美台自由贸易协议。他还认为，华盛顿应该接待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进一步深化美台双边外交关系。台湾外交部则回应表示，目前还没有安排蔡英文总统访问华盛顿的规划。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媒体中天电视新闻频道更换执照的申请最终被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也就是 NCC 驳回，决定不予换照。 NCC 是台湾电信通讯和广播电视等信息流通产业的最高主管机构。
中天新闻台的执照有效期为6年，今年12月11日到期。驳回中天电视新闻台续照申请是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自2006年成立以来首次拒绝换照申请。NCC 主委陈耀祥11月18日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该委员会7名成员一致决定驳回申请，不予换照。陈耀祥表示，驳回中天新闻台换照申请的理由是该台违法事实非常明确。他说， NCC 去年收到对中天新闻台的投诉920多起，约占台湾所有新闻频道投诉总数的三分之一。台湾联合报报道，NCC 的两名身兼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教授的委员强调，中天新闻的自律问题非常严重，电视台在屡次违规后没有按照要求做出更正。两位委员声明，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应该独立行使权力，不受政治势力的影响。中央社报道，长期关注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对受影响的中天新闻台员工深表遗憾，但他们认为 NCC 星期三做出的否决换照决定并没有涉及侵害新闻自由。这些非营利组织说，新闻自由需要相关管制及民主的控制才能有效发挥其效用，而不是毫无管制的被滥用。不过无国界记者也表示，政府部门不予换照是极端手段，需要证明其合理性，并呼吁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向公众提供完整资料，说明中天新闻台如果得到新执照，将对公众利益可能造成什么样的伤害。该组织同时要求，相同标准也应适用于未来具有不同政治色彩的媒体的执照审查。中天电视是台湾的一家卫星电视台，隶属于旺中集团，集团下有中天新闻台、中天综合台、中天娱乐台三个台湾境内频道及中天亚洲台、中天北美台两个境外频道。中天电视的最大股东是旺旺集团创办人蔡衍明。资料显示，蔡衍明1992年到中国大陆发展，经营香港上市公司中国旺旺控股有限公司，其 90% 资金收入来自中国大陆。在他买下中视、中天、中国时报、工商时报之后，将中视集团改名为旺旺中视媒体集团。港台媒体报道，中天新闻台近两年因为未经事实查证受到约1000万新台币的罚款，并被指专业程度不够，制造假新闻，刻意操纵政治风向，甚至妨碍台湾新闻自由。中天新闻台还被指其立场倾向于中共。蔡衍明则在稍早出席听证会时否认收受来自中国大陆的资金补助。路透社记者称，无法联系到蔡衍明立即做出置评，不过他此前曾驳斥有关干涉新闻的指控。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中天新闻星期三傍晚发表声明，痛批 NCC 已经完成政治任务，称当天是台湾解严30多年来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最黑暗的一天，并称为了新闻自由与全体员工工作权，一定会提出后续法律救济程序，奋战到底。台湾主要反对党国民党表示，他反对这一决定，因为它可能会产生寒蝉效应，严重影响新闻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